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感染新冠病毒者被准许前往投票站投票。埃铁造头公司证实数据泄漏事件远比预估严重。澳洲军方四年嚟首次举行安全对话，加息导致房地产价值暴跌，全国家庭总财富缩水3%。军方一架直升机在新州南部反恐演习现场坠毁。新州州长同工党领袖柯文斯举行选前最后一场电视辩论。阿德莱德市议会已改变市政费计算方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说来消息，3月25日是新州的选举日，与联邦大选时为新冠染疫者提供电话投票不同，新州选举委员会允许染疫者亲自去投票中心投票。选举委员会要求感染 COVID-19 病毒的人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采用降低低风险的措施，例如戴口罩和使用手部消毒液。在选举日，因为普通感染而没前往投票站投票，将不会被认为是合理理由。没去投票的人将面临55澳元的罚款，28日内需缴清罚款。新州选举没效仿联邦选举允许染疫者使用电话投票的做法，电话投票只限于视障人士。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个选区的人可以在新州选举委员会的网站上查询。综合消息，遭遇黑客网络攻击的金融服务公司 Nighty 造头表示，数据泄露事件正波及更多的客户和申请人，比最初预计要严重得多。 Nighty 造头金融服务公司表示，已经在3月22日向澳洲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一份声明，表明该公司经过审查发现，该公司在澳洲和新西兰的客户以及申请人的大规模信息数据被盗窃。上个星期，当该公司首次报告数据泄漏事件时，清受影响的客户数量约为33万。目前，该公司仲未概述对其系统的攻击影响范围有几大，但表示相关人员正在紧急工作，以确定受影响的客户和申请人的总数以及被盗个人信息的类型。好多澳洲人担心，因数据泄露事件波及的范围更广，通过 Nighty 造头公司申请信贷的人都可能受到影响。事件波及的客户和申请人将至少追溯至7年前。正如 Nighty 造头公司所说，为了遵守反洗钱和反融资法，公司需要在账户关闭后至少保留7年的账户记录。不过，最令人担忧的是数据泄露涉及驾照副本，这个比仅仅提供执照驾驶号码要糟糕得多。很多澳洲人在 Optus 数据泄露事件中了解到，事实上，仅凭数字不足以导致广泛的欺诈或身份盗用，因为金融系统现在使用第二个数字。有了驾照副本，黑客基本上可以代表他人申请信贷。 Nighty 造头公司表示，他将承担任何文件更换的费用，并为受影响的客户提供 IDCAIE 支持和专门的客户联络中心。根据其网站， Nighty 造头金融公司正在直接联系受影响的客户。坎培拉消息，随着澳洲两个外交关系的持续解冻，两国军方在3月22日举行了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安全对话。这个星期三，澳洲国防军官员在坎培拉接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举行了为期半日的会议。这个也是中国国防部工作组在坎培拉与澳方举行的第8次中澳国防部工作会晤，双方为了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又推动两军务实交流合作进行了协商，进一步增强了相互认知，有利于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这次会谈富有成效，进一步增进了相互理解，有利于两军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澳洲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了这次为期半日的会晤，听对话是在专业的氛围中进行的，双方就地区安全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会议是继国防部长马尼斯和时任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于去年11月在柬埔寨会晤同意恢复国防协调对话后，两国国防官员的首次正式会议。这次会谈的消息是由中国而非澳洲首先透露。马尼斯在去年同魏凤和部长会面后曾表示，他希望恢复3年多没举行的年度防务对话。澳洲联邦总理上个星期宣布澳洲 AUKUS 核潜艇计划后，遭到中国的强烈指责。中国外交部将该核潜艇计划描述为错误和危险的道路，澳英美三国的行为助长了军备竞赛。但这次会晤似乎也表明 AUKUS 核动力潜艇计划并没有破坏两国改善关系的努力。综合消息，过去一年，由于房产价格下跌， 澳洲家庭财富大缩水3%，同时家庭财富嘅缩减，特别跟健康嘅退休公积金投资回报所部分抵消。澳洲统计局3月23日公布嘅最新数据显示，12月季澳洲嘅家庭总财富又下降0.4%，约减少570亿元。呢个系连续第三个季度全国家庭财富下降，令到全年家庭财富减少约3%。统计局表示，利率上升限制潜在买家可以借买房贷款的金额，并打压了需求，压低住宅物业价值。去年最后3个月内的住宅用地和住宅价钱下降2.7%，令到澳洲的房产总值锐减2600亿元，导致总的家庭财富下降1.8%。然而，去年12月季退休公积金基金投资回报强劲增长，得益于国内同国际股市在之前几个季度大幅下跌后反弹，亦帮助部分抵消房地产价值暴跌对家庭财富的影响。尽管全国总的退休公积金储蓄资产增长3.6%，即增加1200亿元，但由于之前的资产价格疲软，自2021年12月以嚟，总的退休公积金储蓄余额仍降6.7%，减少2470亿元。由于央行连续加息，令到银行提高存款利息，国民的存款在12月季亦激增323亿元，达到创纪录的6230亿元。但作为加息双刃剑更为锋利的一面，贷款利率飙升亦导致家庭信贷需求则继续下降，这个是对更高的借贷成本作出的回应。12月季家庭的总信贷需求比1月季创纪录的需求暴跌近一半，降至638亿元。根据房地产研究机构 College 及提供数据，截至去年年底，全国房价下跌了7.4%，其中雪梨房价下跌13.2%，墨尔本房价下跌9.4%，侯巴特房价下跌6.6%，坎培拉房价下跌4.9%，布里斯本房价下降2.5%。但亚德莱德和帕斯房价逆势而上，去年分别上涨9.6%和3.9%。雪梨消息，澳洲国防军话，一架陆军直升机在新州南海岸的 Jervis Bay 坠落，当时正在进行夜间反恐训练。3月22日晚上9点左右，另外1架90泰湾斜直升机在水中紧急降落时坠落，当时机上有10名国防军人员，其中2人受轻伤。事发后，飞机上的所有10名人员都被找到，并由拉罗南部的海军军舰 HMAS Greswell 的医疗人员进行了评估。国防部长马里斯表示，当时这架直升机的主船翼失去动力，机组人员关闭了船翼，以教科书式的方式将直升机降落在水上，这个是对显然非常可怕的情况极其专业的教科书式反应。澳洲国立大学的国防和国家安全专家布拉克斯南教授说，泰湾蛇直升机一直存在巨大的问题，他说长期以来他们的维护非常困难，非常昂贵，而且无法使用的比例很高。在他们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直升机花在维护上的时间比投入使用的时间更多。3月23日上午，澳洲航空司令部司令乔布森少将对媒体说，澳洲空军已暂时停止了训练活动，并将停飞 MIH-90 泰湾蛇机队，同时调查坠机原因。雪梨消息，3月22日晚上，新州州长佩莱泰特和工党领袖柯文斯进行选前最后一场电视辩论。随着新州这个星期六选举的临近，现任州长佩莱泰特和其挑战者柯文斯都进入竞选中最后冲刺阶段。黎明时分，柯文斯和工党候选人史蒂文一起出现在昆比人的一家咖啡馆，宣布工党政府将为紧急道路升级提供5000万元资金。柯文斯说，我们知道该区的很多地区和很多边缘地区城镇一样受到了洪水的影响，道路基础设施存在重大问题，尤其是坑道问题非常严重。不安全的评估是工党宣布为边缘地区提供6.5亿元紧急道路一揽子计划的主要原因之一。新州工党还将提出一项可持续的多元文化媒体计划，为新州的不同语言社区服务。这个星期四，佩莱泰特竞选主理的第一站是雪梨选区做 MIM， 该席位2011年前一直由自由党人希多蒂持有。佩莱泰特在自由党候选人史德菲利底帕斯华的陪同下宣布拨款资助体育事业，宣布50万元升级圣托鲁素和体育场设施。佩莱泰特还公布了他上任头100日的计划，其中包括儿童未来基金，为家庭提供250元能源回扣，将 OPPO 上限降低20%，并任命供应链专员来削减食品杂货账单等标志性政策。 截至目前，已有12%选民提前投票，超过500,000人申请邮寄投票。阿德莱德消息，随着阿德莱德市的写字楼空置率创下新高，该市议会正在考虑改变市政费的计算方式，即根据物业价值而不是可出租价值来计算。这一改变是与当地郊区市会的做法相一致，它会对商业地产行业造成冲击，因为市政费将改为基于物业的资本价值来收取，而不是基于近年来大幅削减的可出租价值来收取。目前的可出租价值保护了很多破旧商业地产的业主，他们为寻找租户而挣扎。另一项意义的改变是，空置土地的业主可能要缴纳比建成地块更高的市政费，此举旨在鼓励销售或开发。上述的想法已在亚德莱德市议会非公开的预算研讨会上提出，并列入其委员会的会议议程。据悉，亚德莱德市议会希望将收入从2.27亿澳元增加到2.5亿澳元，这个可能会迫使市政费上涨。澳洲地产协会联会会长基提表示，这一变化可能意味着暗中提高市政费。亚德莱德中央商务区经历了数年的疫情影响，目前写字楼空置率已上升至16.1%，在全澳洲最高，这个令到该议会变更的时机非常令人担忧。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